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一起去查考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一到十一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一到十一节。我们今天要思考的经文是主再来的预备。关于主的再来，我们应该有什么要去预备？请翻开《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一到十一节。找到了，我们一起同声的来念，请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突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暗，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同样警醒警守。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当我们既然是属乎白昼，就应当警守，把信和爱当作护胸襟、护脚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洗，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是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好，我们今晚就读到这么多，我们一起一头祷告，仰望主。主啊，我们感谢你救了我们，给了我们永生的盼望。感谢你应许我们，你将会回来接我们回天家。感谢你宝贵的应许，感谢你的全备的救恩。也感谢你用你的话来激励我们，教导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应该如何的预备我们自己等候主的再来。主，求你今天早晨就用圣经再次跟我们说话，愿意主你的话能够说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更多的被激励，让我们能够被主建立，被主建造，成为更合神心意的器皿，让教会能够被建造成器，能够幸福，能够预备装备整齐，迎接主的再来，催促主的再来。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帖撒罗尼迦前书一个很重要的经文主题就是主的再来。帖撒罗尼迦是一个很年轻的教会，当保罗写这封信给他们的时候，他们还刚刚信主一起聚会还不到两年的时间。当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保罗已经把主再来的信息跟他们传讲。帖撒罗尼迦前书每一章的最后一节都是说到主的再来，所以我们看见主的再来是一个多么重要的题目。弟兄姊妹，你们知道主会再来吗？你有没有盼望主会再来？ 有没有这个盼望？有一天，有可能我们会看见主从天降临，或者我们，或者说更准确的说，我们在空中与他相遇。我们有没有想一想，我们需不需要预备自己，等候主的再来？保罗这一段的经文五章一节到十一节是借着上面上一章从十三节到十八节，保罗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在这信基督的人，不管是睡了的，还是还没就是死了，或者是还没离世的还活着的，当主再来的时候，就会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现在保罗继续在这个题目上，他要告诉我们更多关于主再来的事。在四章的结尾，保罗的目的是要安慰，主要的目的是要安慰信耶稣的人，关于我们死了之后，我们不用去惧怕，好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不用去忧伤，好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的忧伤。他所以他主要的目的是要安慰，是要劝勉。你看十章的十八节，你们应当用这些话彼此的劝勉。现在在五章一节到十一节，保罗主要的目的是要，不但只是要劝勉，而且要鼓励，要建造，要鼓励弟兄姊妹，劝勉弟兄姊妹要怎么样预备主的再来。所以今天就是我们的题目，也就是保罗的题目，怎么样预备主的再来。保罗在这里他说，弟兄们，五章一节，弟兄们，轮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所以当每一次圣经里说弟兄们，就是说弟兄跟姊妹，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个内容是跟信主的人还是不信主的人说的？信主的。他说弟兄们，所以信主的人，我们要向我们当中，我们要彼此的用关于主在主再来的事情上彼此的劝勉。我们也要，如果这我们神有给我们恩典做教导的，我们也要教导主再来的事情。有许多的教会没有教导主的再来，所以导致许多的基督徒根本不知道主的带来对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根本没有看见主的再来是在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上是有多么的重要。保罗在这里他说，轮到时候和日期我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也就是说，保罗说我不用写信给你们，你们已经知道这些事情。为什么他们会知道？因为保罗曾在他们当中传讲，传讲的内容是什么？里面包括主的再来。所以保罗很重视主的再来，我们也应该很重视主的再来。我们以为这个是很遥远的事，可是主来的可能会随时再来，可能主来的时候我们会措手不及，因为我们没有预备好。所以我们要预备主的再来，弟兄姊妹，你预备好了没有？主来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预备？你觉得主，如果今天主来了，我们在主面前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有没有想到你现在的生活，如果主现在就来了，他看见你婚姻的情况，他看见你在工作上的情况，他看见你在家里的情况， 他见看见你追求的情况，你在主的面前将要怎么向主交代。圣经里有许多的经文告诉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他要向我们，他要向我们，要我们交账。我们要预备好主的再来。保罗说他不用写信给他们，他们已经晓得。弟兄姊妹，你晓得吗？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保罗觉得他们都晓得了，都不用写了，可是保罗还是在写，还是不够。可是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晓得主的再来是真的吗？其实我们常常摆饼，主叫我们摆饼，主怎么吩咐的？主说你们要常常如此行，纪念我的死，直到什么时候？直到他再来的时候。主说了许多他再来的事，主他真的会再来。他在什么时候来呢？这个是很多基督徒都想知道的问题。可是主，我们的主，他偏偏就不让我们知道他哪一天哪一日会再来。因为这里说轮到时候跟日期，他这里提到轮到时候跟日期，他不是说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知道主在哪一天哪一日会再来，相反的，其实他们不知道主在哪一天跟哪一日会来。主耶稣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主在马太福音24章，就是主在橄榄山上向门徒说的关于他再来的事情上，他说24章36节，马太福音，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天使都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主再来哪一天哪一日，其实我们是不知道。如果有一个人站起来，他说我猜主耶稣，他说，或者是有一些 很肯定的说主某一天某一日他会出现，那么他的教导就是不符合圣经。因为主说哪一天哪一日哪一个时辰没有人知道。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主说我们没有人知道他哪一天哪一日会来，可是主自己，主的话，圣经有许多的内容告诉我们，第一，主必定会来；第二，主来之前有许多的兆头，主有跟我们说会发生，主来之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这个世界会有什么事发生，我们这个教会的光景会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下。主曾经说过，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32节，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写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时代还没有过去，那些事都要过去。主说无花果树，他用无花果树来做一个比方，他说当无花果树的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夏天就近了。什么是夏天近了呢？就是主就要再来了。他说我已经在门口了，可能是一个大的家庭，有几个门口，主说他已经在门口了，他就来要进来了。 那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主说的是无话果书发嫩长叶是什么回事。当我们查考旧约，我们就知道无话果树是指着以色列这个国家。他说当无话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主就进了，就在门口了。弟兄姊妹，以色列因为不信耶和华，敬拜偶像，在主前586年就被巴比伦亡国了。自从他们被亡国以后，有2400年的历史，以色列从此这个国度消失在人类的历史上。虽然当保罗写新约的时候，当他写帖撒罗尼迦这本书的时候，有以色列这个地方，可是这个国家那个时候是被罗马占领着，他们没有复国，直到1948年有一个奇迹发生了。在消失了2000多年的一个国家竟然会复国。以色列从世界各地在近100年来陆续的回到神所应许给他们的之地，就是迦南美地。以色列复国了，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了。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主说我已经在门口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已经在门口了。我们的主可能就在我们的新的窗口门口在敲我们，敲把我们这些沉睡的人敲醒。主来的日子比我们想象中的近得多了，近得多了。弟兄姊妹，我们要预备。我不知道主什么时候 会回来，可是他必定会回来，而且他一天比一天近。你可能预备的，也包括我预备的，我还有几十年的生命，然后我就被主接回天家了。我们应该有这样子的预备，可是我们也要有一个预备，另一个预备就是很可能我们还没有死去之前主就回来了。这个是历史历代爱主的人的盼望，主快快的回来，主快快的回来。在第二节他说，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主来的日子，主的日子，在圣经里说到主的日子，他不是说一天，他是说一段时间。这个时期是世界末的末时，就是这个时代将要结束，这个恩典的时代将要结束的一段的时间，叫做主的日子。这个日子里面包括主要从宝座上来到云端，里面包括圣徒要被提，好像四章的下半段，里面包括还有主要审判所有一切不信靠他的人，也包括主要审判，要在神家中也有审判，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主也要照着我们所做的去审判我们。这个不是下地狱或者像天堂的审判，这个是我们能不能够得到大赏赐的审判，这个在圣经里叫做基督台前的审判。所以这个主的日子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呢？弟兄姊妹，是好像什么呢？经文告诉我们好像贼来一样。 贼来一样。怎么说主的日子来到好像贼来一样，什么意思呢？贼来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来干嘛？他来偷你家的东西。所以他来呢，他肯定不会跟你说，哎，兄弟，我星期一下午三点钟来你家探访你，想偷你的钱。小偷会不会这样子跟他说，跟我们说？他肯定不会。他来的时候是突然间的，突然间有一天你回去家，你家里的钱就不见了，被人拿光了。这个就是小偷来的特点。所以经文说，当主来的日子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突然间发生的事情。一方面对于认识神信主的人，愿意读圣经寻求神心意的人，我们会看见主来的时候有许多的兆头。我们如果看得见主的心意，我们就会警醒。可是当不认识主的人，不是基督徒，他们根本没有这个概念，有一天这个时代，这个世界将会结束，世上的人的概念是这个世界会一直无限量的向前走，他们没有概念这个世界会结束的。甚至因为我们社会繁荣了，因为人类的技术能力强大了，因为国家强大了，人的生活质素提升了，因为靠科技我们能够在生活上有许多的方便，我们就以为这个社会是一直一直在迈向繁荣，迈向好，越来越好的方向。我们会觉得一切都平安无事了，我们就是读书、上学、上班、娶老婆、生孩子、吃喝娶家，度过我们的一生，而且会越来越好。弟兄姊妹，你的心目中的世界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如果不是，是感谢神。有大部分的人，因为他们不信靠耶稣，他们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就算你跟他说了，他可能也不会相信。人就以为我们是越来越发达了，人就在建巴别塔，因为人天人的人是否认神的存在，觉得不需要神，我们的道德也越来越好了，怎么需要神呢？所以第三节告诉我们，人有一种人，就是这些不信神的人。他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即是这个意思，人觉得一切都美好，一切都平稳安妥的时候，也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里面说的同样的事情。主耶稣说，当他来的时候，这个世界的人将会活在一个怎么样的光景里面？这个世界的人就好像挪亚方舟的时代， 吃喝取价。挪亚方舟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人活在邪恶里面，他们觉得挪亚一家他们太傻了，怎么有可能会有洪水淹没这个世界？他们取笑他们，他们继续吃喝玩乐取价。这个就是主要来的时候发生的事，也就是我们今天一样，不信主的人他们都取笑基督徒，你们这些傻瓜，为什么主日，为什么常常聚会，为什么常常读的都是同一本书，你读另一本书不行吗？为什么这么狭窄，只信一个，只有信耶稣，只有你们能够有永生，信佛不行吗？信回教不行吗？取笑我们也是取笑神。怎么基督徒一天到晚说人在犯罪犯罪，我不想听了。人就觉得我们的道德一天比以前好多了，越来越繁华。这个就是圣经里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他说这个时候将会怎么，有一天有一件事情会发生，灾祸就会突然的临到他们。什么会临到他们？灾祸，灾祸，不好的东西。灾祸是一个审判，这里的灾祸是神的儿子将会回来，他这一次不是做马槽里的婴孩，他这是犹大的狮子，他回来要审判所有一切活在罪恶里的人。灾祸突然要临到他们，突然，当人还是以为觉得一切都美好了，我还有几十年，我可以已经做预备好，我要怎么预备我的前途？我不需要神，我已经预备好怎么样安排我孩子的教育，我都可以，我不需要神。就在这个时候，圣经说灾祸突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他们绝不能逃脱。他说当主回来的时候，有灾祸会临到不信主的人，好像妇人怀胎要生孩子这样子。他说惨难的时候，夫人怀胎要生孩子，姊妹比我懂得多，我只是在旁边观察。当我姊妹要生孩子的时候，我们紧张的不得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生，随时要预备 拿东西去医院，所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生，不知道究竟是哪一天哪一个时辰，不知道。可是有症状，他会有惨难临到之前，当惨难临到那个时，那确实哪一天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看见他肚子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看见各种的症状，知道这个孩子就来出来了。惨难，惨难是什么？这里用的惨难是生孩子的痛苦，这个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负面的一个事情。说到灾害将会临到人，所以他说当这个灾祸临到人的时候，人可不可以逃呢？可以逃到现在中国不行，我逃到去美国逃避这个审判， 哇，这个审判是不是会不会来到美国？也会来到美国。那我跑去南极，不行，现在我们人类想要去火星，那我还有两年，我们可能就开始去火星了，你知道吗？现在已经有发火箭要就来去火星了，要在火星建造一个新的殖民地。那人可以跑到去那边，可以跑吗？他说，他们绝不能逃，逃不了。当神来审判的时候，不管你在哪里，逃不了。然后保罗跟弟兄们、弟兄姊妹们说，你们不要害怕，弟兄姊妹，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好像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这个审判的日子，这个灾祸的日子，是临到那些不愿意信靠耶稣的人。保罗说，你却不在黑暗里面。感谢我们的神，弟兄姊妹，圣经里说到的这个灾祸，我们不要小看这个灾祸。你不要以为我可以忍受这些灾祸。这个灾祸，我想它至少可以从两方面看。一个是他说到主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将会 有大灾难，极大极大的灾难，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说的那些灾难。地上的水有三分之一就会变红，人类有三分之一都会死光，极恐怖的灾难。可是他说，你们却不在黑暗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于黑暗的。弟兄姊妹，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是白昼之子，我们是属于光明，不是属于黑暗的。光明是好的，属神的；黑暗是不好的，属撒旦的。他说，我们不是属黑夜，也不是属幽暗的。感谢我们的神，这个事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白昼之子，能够逃过这个灾难。我们心里充满的感谢，弟兄姊妹，那你会不会问，那么我们是白昼之子，灾祸又不会临到我们，那我们什么都不用干呢、啊、也不用来聚会，也不用追求，也不用爱主了，也不用传福音了，反正我是白昼之子。你知道有许多地区，有许多基督徒是这样想的。信耶稣，要不要信？信。然后主耶稣，信了耶稣之后，那些开始传福音给我们的人，他说，你信耶稣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不信？这么好，信。信了之后他跟你说，背起十字架，舍己跟随主。啊，还有下文呢、啊、这个我们很多人就不干了。背起十字架，你当初不跟我说？我们许多基督徒就是得永生就好了。可是如果我们自己心里这样子想， 我们虽然是白昼之子，我们有白昼之子的地位，可是我们的生活很可能是活在黑暗当中。是神给我们成为他的，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可是当我们不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就会随波逐流，跟随着这个世界。有许多基督徒信主之后，和他信主之前没有什么改变，就好像一个睡觉的人，不知道，看不见属灵的事情。弟兄姊妹，保罗在这段经文是要勉励我们，鼓励我们不要睡觉了，不要睡觉了。弟兄姊妹，聚会不要睡觉了，每一次聚会都有人睡觉。其实这里所说的不是我们身体的睡觉，这里是说我们灵里睡觉。基督徒弟兄姊妹，教会有许多的基督徒，大部分的教会里面许多的肢体是活在一个睡觉的光景当中，沉睡。什么是睡觉呢？睡觉的人他有一些特点，他就是不知道他旁边发生的事情。有人在旁边，当睡觉了，有人如果有一个小孩子要捉弄他，在他脸上画一些东西，他不知道，他在睡得甜甜的。有贼进到来他家里，把他的东西拿光，他说是睡觉。家里着火了，在睡觉。睡觉的人对于旁边的事情没有什么自觉，他沉睡了。睡觉的人也没有什么防御能力。如果你活你醒着的，有人要拿一个刀来插你，你天然你就要挡着。可是睡觉，如果要有人拿刀要插你，你都不知道，你就被他插了，没有任何的防御能力。弟兄姊妹，圣经里告诉我们不要睡觉了，不要睡觉了。有许多基督徒是在沉睡的光景，睡觉就是说眼睛已经没有看见，在闭着眼睛，就是看不见属灵的事。因为我们常常就是看得见的就是地上的事，我们没看见主再来是真的，主的应许是真的，主不跟我们开玩笑。不要睡觉了，弟兄姊妹，不要以为基督徒就是一周来聚会一两次，满足了你的责任，我们做基督徒的责任可以了，其他的时间把主放在一边。睡觉的基督徒，当我们睡觉就跟世人没什么两样。弟兄姊妹，第五节，你们都是光明之子，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暗的，也不是属幽暗的。第六节，所以我们不要睡觉，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 所以基督徒圣灵在劝勉我们不要睡觉，我们要警醒，要谨守。什么是警醒呢？警醒就是醒着眼睛开着，开着眼睛，不要关着眼睛，观看观察，看看自己属灵的光景，看看我的你的配偶，你的妻子，你的儿女，看看自己，看看神的家，看看属灵的事，不要睡觉，警醒。警醒耶稣说，为神家祷告，为自己祷告，为神的国度祷告，警醒，做一个警醒的人，做一个警醒的基督徒，做一个守望的人，做一个守望的人。弟兄姊妹，警醒，主要向我们回来的时候，他要我们交账。他说要警醒跟谨守。他是什么是谨守呢？下面他第八节他告诉我们，第七节他说，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熟乎白昼，就应当谨守，就是同一个字，谨守。什么叫谨守呢？他下面跟我们说，把爱和信和爱当作护胸巾，护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穿上。这里他说了信望爱，这个是基督徒的标志，信望爱，这个也是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的主题，信望爱。在一章的三节里，他告诉我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以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他这里说了信望爱，他说用信心和爱心做护胸镜，用盼望的救恩做头盔。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图画，这个图画是什么图画呢？就是一个战士的图画。刚才他说我们要警醒，警醒的人就是一个守望者的图画，守望，警醒，眼睛打开，看着前面有没有敌人来。谨守就是一个做勇士的图画，做军兵的图画，基督的精兵。他说要用信心和爱心来做护胸巾，保守我们这个部分胸，因为我们胸后面这里有一颗心。为什么我们要保守这个心呢？因为仇敌要夺我们的心，他不甘心我们去爱主，他不甘心我们追求主，他要夺取我们的心。弟兄姊妹，你的心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你还记得主用他的性命把你买赎回来吗？你有没有忘记主对你的爱呢？你的心在哪里？你的心是不是被世界夺去了？你的心是在主那里吗？他说你要用信心和爱心，好像穿上一个盔甲一样，保护我们的心，用信心，就是信靠我们的主，相信他，不是相信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没有能力跟仇敌征战，可是我们能信靠我们的主。然后他说用爱心爱我们的主，仇敌最怕就是我们爱主。然后他说用救恩的这个盼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穿上。头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你当有人敌人攻击我们的时候，如果他砍了我们一个手，我们还能活着；如果有人把我们的头砍掉，我们就死掉了；如果有一个火箭一射进我们的头，我们就死掉了，这个是致命伤。他说我们要戴上一个头盔，好让别人不去攻打我们的头， 这个头盔是什么？是得救的盼望。仇敌常常迷惑他的儿女，攻击他的儿女，好让神的儿女在追求主的路上有时候会自责自怜，甚至怀疑自己的救恩。我们要穿上得救的盼望，这个头盔让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有盼望的，我们得救是有确据的。在圣经里的得救，我们弟兄姊妹，你得救了没有？你得救了没有？得救了，你确认吗？确认，感谢主。你要有这个确据，他说你要有得救的盼望，要盼望有一天，就是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当我们跌倒的时候，仇敌就会来搅扰我们，让我们怀疑我们是不是主已经不爱我了，我是不是已经失去了救恩。我们要穿上这得救的盼望，这个头盔，要记得没有任何的爱，没有任何的人事物能够叫基督的爱与我们隔绝。救恩的头盔穿上。然后第九节他说，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罚，乃是预定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神的心意是预定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能够得救，神不要是预定我们去受罚。这个意思是，当我们信靠主耶稣，神就因着他所知的，罗马书说他预定我们，在许多弟兄中预定我们，罗马书八章，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定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个是神预定我们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里他说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他说神预定我们不是受刑。这个受刑，我想他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说到主再来的时候，主的日子那个末日会有大灾难，我们不会受到那个刑罚，那个大灾难。因为前面他说那个大灾难会突然临到他们，就是人说平静安稳的这些人，可是我们是白昼之星，我们不会受到那个审判。远处他说这个受刑也是说到我们以后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上，我们不会受到这个刑罚，我们永远与神同在。他说我们是预定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所以神要我们在基督里得救。这个得救是说到我们以后我们身体将会得救，我们的灵跟魂跟身体通通会得救，这个是神给我们全备的救恩。第十节，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是醒着或睡着都与他同活。弟兄姊妹，刚才前面他说醒着跟他刚才不是说他说我们要醒来吗？不要睡觉啊。那是不是那问题就是，如果有人睡觉，有基督徒睡觉了怎么办？有基督徒睡觉了，叫醒他。是，这个是我们应该什么？十一节说彼此的劝慰，彼此的建立。 这个睡觉其实不是一聚会那个时候睡一两分钟啊，不是。这里是说，这里的睡觉，十节的睡觉，他不是说，他四章里面也说到睡觉，四章的十三节，轮到睡了的人，这个是说到我们死了之后就是睡，这个是睡，是我们灵里睡觉，它原文里面是两个不同的事。弟兄姊妹，当我们信主了，可是我们常常我们普遍的属灵的光景是睡觉的时候，有一天主来了，那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会不会受到刑罚？短处的就是那个大灾难，远处的就是有一些的教导说，因为你没有追求主，甚至或者说因为你犯罪了，你那可能你会失去你的救恩。可是这里告诉我们，神预定我们受刑，乃是借着预定，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第十节他说，是神，是他主耶稣替我们死了。他说无论是醒的人是睡的人，都与他同活。意思就是说，不管是你是警醒的基督徒，还是睡着的基督徒，我们都能够与主同活。当主再来的时候，这个是恩典，只是恩典就是我们白白得来的。不是我们可以赚取的，可是不代表我们可以一直睡觉睡到尾。我们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的劝勉，彼此的建立。因为虽然我们睡觉的时候主再来，是我们可以还是得救，我们还是可以与主同活直到永远。可是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将会羞羞愧愧的见主。我们在见主的时候，我们将没有在主面前将会圣经里说是站立不住。我们去看一段经文，约翰一书二章的二十八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这个是一个劝勉，这个劝勉是叫基督徒要住在主里面。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在基督里，弟兄姊妹。可是圣经里常常叫我们，特别是老约翰，我们要住在主里面，就是我们要与主联合，常常与主同在。这样子我们的主显现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才不至于羞愧。我今天说了这么多，我不知道有没有敲醒弟兄姊妹。我希望是对弟兄姊妹有稍微有一点的勉励，因为这个就是圣灵解这段经文的目的，他要叫这些沉睡的基督徒醒来，醒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的彼此的劝慰，互相的建立，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之间属灵的光景，我们要常常提醒彼此的提醒，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们要常常彼此的提醒，我们要做一个警醒的人，谨守的人，要以信心和爱心做护胸镜，以盼望的救恩做头盔。 要做基督的勇士，要打属灵的征战，不要睡觉。神家睡觉的人太多了，太多了。神家 呼召在祈求，传道人传道口都干了，就是要弟兄姊妹站起来醒来，不要睡觉，好让我们众圣徒能够一起打这属灵的征战，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得胜，而且得胜有余。能够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羞羞愧愧的去见主，我们能够丰丰富富，彼得前后书说，我们能够丰丰富富进到主的国度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愿你神的话激励我们，激励我们醒来，为神的家守望祷告，做基督的精兵，盼望主的再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接着你的话，你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主，你救赎的计划。主，我在这里祈求你借着今天这一个信息，能够把沉睡的灵敲醒。主啊，是的，主，你来的日子已经近了，你就在门口了，你随时都会回来。主，愿意你的儿女都能够警醒，都能够谨守，都能够穿上属灵的军装，靠着主的恩典去打着属灵的征战。主啊，你来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巴不得你快快的回来，我们巴不得教会能够壮备成绩，你还没回来，是你对我们的慈爱跟怜悯，你愿意更多的人能够蒙恩得救，也是我们的亏欠，因为基督的身体教会还没有被装备成器。求主你施恩给我们，让我们沉睡的灵能够醒来，穿上主的金装，彼此勉励，警醒守望，催促主的再来。主，愿你的旨意成全，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颂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